我们继续哦。那从刚刚谈的两个主题，谈到这个忏法，谈到这个放生，似乎他们都有一个从简而繁，对不对？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繁复，都似乎有这样的情形。好，那下一个主题传戒也有这样的情况。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传戒当然跟戒律有关，跟戒的基层有关。好，我们看第一个受具足戒，具足戒。那出家受沙弥或者沙弥尼十戒，还有比丘比丘尼戒，好，才能完成这个僧格。好，那律部里面的戒度，受具足是第一戒度。好，这个我等一下解释。好，下面谈到南传佛教他受戒受戒。各位如果有去参加就是受菩萨戒，他通常会是在什么时候？会是在三坛大戒之后，对不对？就会有受菩萨戒。那三坛大戒通常有的有等一下会讲，有一个月，将近一个月，有两个月。可是如果我们看南传的南传，你看他师长大众同意，这个师长就是要帮他受戒的师长，这个大众就是指那个寺院里面的大众，就可以为他受戒，而且要集众，很快，几点钟甚至有的更快，好，那过程是隆重又平常化。那我在黑板上写的这个是怎样？是佛陀的受戒，佛陀就说。善来比丘于我法中快修梵行，来我这边当比丘，这样他就成为比丘了。所以在佛陀的时候更快，当然佛陀他有他特殊的这个能力嘛，他可以知道。好，那南传就隆重又平常化。好，我回到下面，上面，刚上面讲到律部律部的戒度，受具足是第一戒度。这个受具足具足戒了，说具足戒。这个具足的意思它有另外一个翻法。叫做近缘。同样一个梵文有的翻成具足，有的翻成近缘。那这个近当然就是指临近了临近。那这个缘呢，缘就是我们所谓的缘起。那当然这个缘起不是我们理解的说死亡不是这个缘起是指阿罗汉涅槃。早期的缘起它其实就是在此涅槃圆满的极灭嘛这是受具足。可是在如果我们从律里面来看，它有三分它有三分。你再来看这个律藏里面我们说有经律论三藏，对不对好，那在律藏它有三个大分类三个大分类。第一个大分类是什么？就是指经分别它会有一些名相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讲的监度。第三个叫做随附。好，这些名相我稍微解释一下。经分别就是指这些戒条你把它理解成为戒条就好。戒条的说明分别嘛，分别，经分别。那这个经主要是指戒经把戒经。那戒经主要是指戒条的内容广加以分别，广加以说明。好，这个监度就是指僧团里面的僧团的这些规章 还有制度。规章制度哈，随附就是指这个附录了，它有附录部分比较杂项的。好，那现在谈的是第二个了，第二个。那监督其实这个字就是类的意思了，类别。类别，那所以第二个部分它是怎样？规章制度把它分类了，把它分类，那分成不同的类别。所以这边的第一监督是指第一个类别了哈。那注脚62，大家也可以自己看哈。好，这是指去受戒的这些种种规定啊。好，这个受具足的第一监督是指这个。好，接下来我们看北传佛教，它受戒哈，有三坛大戒，三坛嘛哈，要做三个动作了哈，三个坛，那每一个坛就是受不同的戒，第二坛就是沙弥戒，第二坛是比丘戒，第三个坛是菩萨戒哈，有这三个过程。好，时间长，人数多哦，很盛大了。那下面谈到这个律，翻译到中国来，这些律。好，那律部因为有很多部派的分化嘛，在印度就这样，所以传来的律部也有很多。像在东晋译出了五部律，各位请看注脚63。所以传来中国的律也不统一。好，那传来这些律部在唐朝就其中一个部派，哦，传来五部嘛，其中一部就是叫四分律，哦，比较占优势，哦，这是法藏部的，哦，注脚63的括号3有谈到法藏部的四分律，有没有？哦，这是法藏部的。那在中国的这些祖师，哦，对于律有深入研讨的哈，是指唐朝的这个道宣律师，哦，他在终南山这个地方，所以他这个四分律后来变成南山律，哦，南山律，因为他就在终南山。好，宋朝也有一些法师哈，有发扬这个南山律。哦，因为四分律哈，就是南山律，它是占优势嘛哈。有一个叫允堪，还有一个叫圆照哈，这两位法师。那这边有提到宋朝的寺院，它有分哦，有分这个禅寺、讲寺、律寺，哦，有三个，就从唐宋以来哈，啊，分这三大个，所以律在当时还是很被。起码了哈，起码还有一个专门在弘扬的啊一个中心，好，这是律寺。那这在以前是这样，我们去韩国它也有佛学院，那佛学院上去它还有一个叫律学院，哦，所以这个律在早期是很被重视的。韩国他的那个，你如果念他的心经啊，哦，如果我带各位去南韩参加他们那个晚课啊，哦，念诵念心经啊，哦，如果你是闽南人的话啊，哦，你大概有五六成以上你会念，真的哦，他们的心经，你就把心经啊，哦，用台语来念，跟他们音非常接近，所以可以知道的是说，在唐朝那时候那个音啊哈。那个闽南音可能是古音，好，闽南音是古音。那流传到那边，他那边也是大丛林的方式，哦，那个有的记得了哈，他有一次有一个地方哦，一块地哈，一块地山旁边一块地，听说多大呢？他那时候跟我讲说300万坪，一块地300万坪，那有很大一块也是租给别人去种。 种那个种菜啦，种田，那个方式就跟早期很像，很像。好，接下来我们看元朝，元朝这个吏治哈，因为金忏法师泛滥，那个生治了哈，生治也是就是吏治，就好废止。明朝，我们刚说在宋朝的时候有禅师、讲师、律师哦，可是到明朝已经没有律师了，没有了。哦，有所谓多了一个叫教士教，那这个教教士禅跟讲还有哈、哦，教就是主要赶金忏的了哈、哦。那还有传戒，但是没有律师，哦，就是不重视嘛，不重视。好，清朝有开始在传戒了哈，传戒宝华山，这个大陆的宝华山很有名，就是他传戒哈，每年传。好，那在参加传戒的这些法师哈，有古心律师，还有三昧光，哦。那三昧光下面圆圈圈谈到三昧光的弟子有一个叫建岳律师，他说什么？就是他提议了，曾经提议说，哎，那我们要来学习佛制，要来安居。好，他一提出这个安居，很多人就不同意了，觉得哎，你标新立异。好，可是可见得了，当时大家哎，虽然受戒，虽然传戒，但是对戒律没有很深刻的理解哈。各位知道安居吗？哈，安居就是。就雨安居，从印度那边雨安居哈，他们下雨下三个月，好，那三个月就大家不乱跑哈。好，民国，哦，导师说他在天童寺受戒嘛哈，天童寺受戒，那有所谓的三师七正，哦，三师七正，就是三个。你有德界和尚，有结摩和尚，有教授和尚，是三师嘛？七正就是七个尊正。那这个尊正做什么动作呢？就是证明，他在旁边证明。好，还有引理师、引战师等等哈。好，各位如果要出家的话，你就会碰到这些了哈。哎，很像菩萨戒也有类似了哈。菩萨受菩萨戒也有类似。好。下面谈到阿罗波术士一哈，众行式的遮难文哈，有一个叫做遮难文。那顺便看第二个问遮难，其实是资格审查了哈，是审查资格。好，第一个这个遮难文，你看导师开始说，当时了哈，尹理师就教他们，你就把这个记起来哈，把这个记诵记起来，然后十个问题就照这么答。好，那在答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时不清楚，哦，所以第二项导师说，他后来知道律部，啊，哦，读了律部才知道问遮难到底是什么，就是资格的审查。那这个遮跟难哈，它有两个意象，一个叫遮，一个叫难。其实它是两个部分的哈，遮一个叫做难。遮它有十遮了哈，十遮。那难它有十三难。那有的是说有十六遮了哈，都有。那其实它是什么？问十个问题，那这篇难也是问十三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问题，哦，不同性质的，一个是遮的性质，一个叫做难。好，我们说来说难好了，什么是难？难他譬如他问你什么？他问你有没有犯重罪了？遮就是说你条件具不具足了。好，譬如难他问什么？你有没有杀父？有没有杀母？有没有杀阿罗汉？你看，这都是很重的罪，对不对？好，所以难是 各位记不记得我们在说这个有些人他不能听闻佛法叫什么八难，对不对？八难那个意思就是这个，你如果这样的情况在那个八种地方，你就没办法听闻佛法。这边是说你如果有这十三种，照做这十三种的话，你就不能够出家。好好，譬如你有没有杀父杀母，哦，这个太重。这它是指什么？这就是说，诶，你到达这个条件没有，你如果还没到达，我就不允许你，但是你还够资格。你只要有难的话，你就不够资格。你遮的话是你还可以，但是你条件还没具足。譬如他问你什么，你满二十了没有？你父母同意了吗？好，哦，好，就是这两类的性质。好，哦，好，各位先有一个概念哈。好，那下面26页下面有倒数第二个圆圈圈了哈。好，那如果问遮难的话，应该是根据事实了。那引理师就教他们这样打。那在戒场上几乎大家都上榜了哈，这个变成有形式没有实质。好，那另外下面一个圆圈圈说到出家要自己准备哦，三一跟波哦，三一跟波，那会问嘛？问你，欸，有没有具足了吗？具足一跟波了吗？好，那以前是要自己去准备啊，那可是戒会里面都是常住帮你准备好了，哦，那既然帮你准备好了，还问一次，哦，就有点变是形式来问，哦，好，27页这边。好，就是跟实际哈，跟实际比较不重实际了，变重那个形式了哈，形式化的这个传戒。好，不过像如果在宝华山呢哈，啊，或者导师在天童寺，哦，那个引理师是很严的了哈，引理师他权力很大，他可以管所有的这个戒指，啊，动不动啊就打几下哈，鞭几下。我们看台湾，那台湾因为受日本统治，所以这个出家的中心佛教哈，跟越差越远哈，越差越远。那而且又夹杂一些道教的一些方式。好，那恢复这个传戒是41年在大仙寺，好，那有白胜长老哈。好，下面提到一个两个问题了。第一个叫做二部受戒，二部，这二部是指男女二部了，哦，好，那什么是二部呢？那二部这边特别主要是女众，哦，如果男众的话，就是有男众的这德戒和尚了，哦，或者这些男众的三师七正了，哦，可是女众的话，他就要二部受戒。好，比丘尼受具足戒，他在受戒在流送以前，他是从大德比丘，他从比丘受，哦，那现在就是后来举行二部。好，这边说是律部古制的恢复。好，那下面律部古制是怎样呢？好，那两部是比丘跟比丘尼，那两部它当然是分开来住嘛，哈，分开来住。好，佛是好，接下来下一行哈，要维持比丘尼的清净，所以立下面的一个制度哈，它划线的地方，先由大德比丘尼如法受戒，好。等于比丘尼众先受一次戒，而且是给比丘尼这些大德比丘尼受的。接着之后怎样？再到比丘的住处，比丘僧哦的住处，去让一样下面划线，大德比丘再审查哦核准，好，这就是二部受戒。所以先给女众哈，女众要出家了，先给比丘尼受过一次戒，再给比丘哦比丘僧再审核一次。好，这样就是两部，二部受戒。 好，古早以前在印度是这样的，印度是这样的。那在中国流送以后，就跳掉了，跳掉一步，直接用大德比丘受。可是在台湾的戒场，那男女众都在同一个寺院啊，同一个地方啊，是当然是分开来住哈，但是似乎就可以不需要再兼顾有两步了哈，就同一个寺院共住一处，直接了哈。这边是说直接可以从大德比丘僧来受戒就好哦，男众是如此，女众也这样就可以了。好，这也是形式跟意义的一个考量了。好，第二个叫增益戒，增益嘛，增益就是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菩萨戒再受一次菩萨戒，增益功德，这个没有问题啊。可是如果是出家众的话，好，他如果犯众戒、破戒，被僧团驱逐逐出，不准哦，是不准再受的哦。那如果犯轻，自己依据嘛哈，依据律制可以忏悔啊，可以忏悔还清净。那这边要谈的是说，在出家众再去受增益戒，倒数第二行不合律制了，在律制里面没有这样的了。啊，那台湾为什么会这样？最后一行哈，法会盛大哈，法会盛大。啊，菩萨戒 OK， 但是出家众受增益戒哈，当然是有，但是这在律制里面是没有的了哈。好，就提到这两点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看还俗跟出家哈，还俗跟出家。好，这一段也比较简单哈，我们看一下出家。之后还俗，然后还俗再出家，这样是可以吗？好，第一个圆圈圈律部了，律部说出家舍戒还俗不应该轻视，那不管是要出家不管是要还俗，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可以决定，但是有些条件要注意。好，第二个圆圈圈就说到要合法，不管你舍去要合法，不能偷偷溜走，要偷偷回来。好，而且下面跟先生说到，你如果出家了，就算你出家之前贡献很大，舍戒了就归零，要再进来僧团从零开始。好，第四个圆圈有说到女众比较特殊了，一般大家应该听过嘛，女众大概出家一次而已，对不对？好，所以女众如果还俗不准再出家。好，那导师这边有一句话了，律师也许会知道原因，导师也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规定了，那个道理似乎不太说得过去，但是这是律师规定的了。好，下面说到出家大丈夫事，那即使在这个僧团没有办法有进步，那还俗也不等于罪恶了。好，不管入僧出僧要有一定的制度了。好，这是导师的重点，要照着制度来，不能够自己来说要来就来，说走就走，那走了要回来马上又回来，有回复以前的这个资格，这是不可以的。好，下面都是引用一些例子了哈，就是当时抗战呢哈，就是国家战乱，好，有一些出家众他脱下僧装去参加革命阵营了哈，但是又回来，又衣服一穿上又变成法师哈，导师对这一点是不满意的哈，觉得没有按照制度来做，这是不可以的。好，我们请看30页这边。好，30页这边，这上面一个圆圈圈这一段，这个也自己看了哈。然后明末下面圆圈圈，清末明初， 这边就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还了俗之后，然后想要再回来当住持，结果他怎么做？跑去闭关。哦，好，这下面这个圆圈圈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啊，闭关三年，然后又到另外一个佛寺去任住持。哦，所以闭关就变成一个可以恢复升格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是中国人自己弄出来的哈，跟就是没有按照制度走，那自己想出来的哈。好，下面三行话是做一个小结了哈，就是佛教界它的法纪不彰哈，而且荡然。好，下面一段就是为什么要导师，你看上面讲这些例子，然后他认为这个法纪已经荡然无存了，那他似乎对于这个法纪很重视，对不对？那到底这个法纪它的重点在哪里，它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在这一段。好，生且依律而住，才能达成正法久住，所以目的是正法久住。所以他要求僧伽要按照这个律制来，啊，依律而住，才能达成正法久事，正法久住哈。好，那下面也很感叹的说，佛法传来中国哈，经律论都传来，那律最没有成就哈，最不被重视了。那在宋朝，除了律师之外，还有禅师跟讲师哈，禅师跟讲师，就刚刚有提到哈。好，那后来有传戒的律师，那这变成形式的，那律只是个人，跟僧伽大众没有关系。可是如果要让正法久住，是一定是僧伽大众哈，僧伽大众依律而住。好，所以后来的现象就是说，持律的人有几个很重视持律，个人僧伽大众的就慢慢没有失去那个律制的精神。好，会产生这些原因啊，这些杂乱的原因，好，下面列出有几个。第一个，儒家跟中国文化儒家有关系，儒家它怎样重道德不重法治，所以律制它是在一些比较繁琐的法治嘛，就比较不重视，重根本，重这些要项，不重繁琐。好，31页，好，这边导师提到在民间哈，民间那早期在来台湾以前说天理嘛，第一个是天理，第二个是国法，第三个才是人情。好，那后来被改成为情理法啊，把情人情本来是放在最后了，那后来把人情放在最前面啊，甚至人情超越了这个法治了。好，这才是问题。第二个，重定慧轻戒律。好，下面有引这个一段，这出处是哪里？出处好像没有找出来。好，就说到这个文喜嘛，文喜他去五台山，好，那遇到一个人，那个人跟他问说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好，这个文喜就答说末法僧尼少修戒律。好，那文喜就反问他了，那你问我说南方佛法，那你们这边的佛法怎么样住持。好，那个人说是龙蛇混杂，繁盛交缠。那文喜回答那句话，他的用意了哈，是不忘律制的佛法立场。那个人哈，据说文殊回答的那个人，他回答龙蛇混杂繁盛交缠是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好，所以南跟北哈就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好，下面跟佛法受到破坏有关系。好，那中国啦，在中国佛教有经历过这个三武一宗的法难啊， 三五一中，有说三五二中，那二中就再多一个哦，宋威宗，宋威宗。好，那在中国佛教发生也很严重哈、哦，出家众被杀，那被迫还俗。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哈、哦，下一页。不过还好，就是很快恢复回来。三十二页的第一个先生有谈到一个叫做卫山灵佑哈、哦，灵佑这位法师。啊、这位法师他也是在唐武宗时候被迫还俗。好，那被迫还俗嘛，就是头发哈、哦，头发要留长发，不能住在寺院里面哈、哦，都被赶走。好，他认为内心的修正比较重要哈、哦，那个形式外貌不那么重要哈、哦。结果这个佛教的灾难过去之后，他又落法哈、哦，又再度落法。好，下面一个圆圈圈谈到，甚至政府了哈、哦，政府为了钱卖这个度牒哈、哦，卖这个戒牒等等。因为你如果有那个凭证哈、哦，有那个身份证哈、哦，出家的身份证，可以不用兵役哈、哦，也不用这个丁税，这个丁税就是人口税了哈，不用缴税这样。好，下面一个圆圈圈有说到这个遭受迫害哈，引起副作用哈，那还俗又自由出家哈，那想要回来就回来。好，那这些佛教的灾难哈，也会在后来造成一些副作用哈。被迫出家，然后后来还俗，可是后来会照着以前，被迫还俗了哈，后来又出家，就比较随便哈，比较随便。好，最后面一小段，这三行话是认为整顿了哈，要组织，用组织的管理哈，档案管理。好，下一个小节。我们来看共生。三十三页最上面第一段共生，这边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平等的供给每一位生众，平等供给每一位生众。好，第三行这边说到，第一行有说到共生就是共众，好，这个共生就是指共众。那如果在印度早期，佛陀跟出家众他去乞食、哦、去乞食，乞食的时候这些在家人就布施饮食嘛、哦、他就把食物放到那个出家众的钵里面，这边说不是共生，这样的动作不是共生、哦、因为他是这个出家众来乞食，你施给他，问题在他不是共众、哦、他不是平等施给多数人。好，你如果请你在家弟子请很多出家众，而且平等哦，平等来请，这才是共生。好，当然你不一定要一天啊，有之前也有一些例子，分几天啊，但是大家都平等。好，下面谈到这个7月15日，这个在印度了哈，7月15日有一个叫安居师哦，安居师。那在这一天也很隆重，而且他这边有一个共生。好，夏天嘛，夏天雨季，在4月15到7月15，在雨季中间，在这三个月叫雨安居。好，第二个叫做安居师，安居师刚刚说7月15嘛，那安居最后一天就是叫做解夏，解开嘛，就是结束。好，会有一个供养，信徒的供养叫安居师，有饮食还有布，尤其有布做新衣。好，那安居师他布施的对象是怎样，在这里结下的这些出家众，你临时外地赶来不算，就没有。好，下面谈到佛欢喜日，那在这一天 解下嘛，这一天好，比丘比丘尼似乎都大了一岁，是佛就欢喜，叫佛欢喜日。那七月十五这一天在中国就跟恶鬼结合，变成超度鬼魂。你看从印度上面谈的三相跟中国，你看那个差别多大，差别太大了。好，下面一个谈到戒慧打斋，打斋这个也是共生了，这也是共生，没问题。好，第四个有进来有这个斋僧大会，斋僧大会。好，那就是信徒发心来，一样啊，平等分给这些大众，大众生。好，下面三十四页这边避免的弊端呢，我们来看避免的弊端。好，第一个避免劳师动众，好，这没什么问题。第二个避免神佛不分呢，就是不要跟不必要跟其他的这个道教或其他宗教合办，因为佛教有自己的传统或者有自己的这个精神在，像这个解下了，安居师，这个都是他自己独特的这个精神，所以不需要跟别人合办，怕会神佛不分。好，这是这一段比较简单。下面一段我们来看拈花微笑，拈花微笑。好，这个拈花微笑那大家很常常听到，那可是这边要谈的是他的后面会谈到他的出处，他的出处可能是在宋朝，可能是在宋朝。好，这边三十五页一开始谈到禅宗了，禅宗。那禅宗在中国因为有禅宗，所以一直能维持这个佛法。那禅宗也在也有中国化的迹象。那禅宗的功绩在各宗来讲它是最大的。好，下面有一个禅宗，他们有一个副祖交付嘛，祖父的交代的意思。那这个副祖其实也就是师承，就是师父跟传一代一代传下来这样的。好，下面这个表了，下面这个表，这个表它就从迦叶开始了，从迦叶。好，佛法或者师承的这个传承，我们看阿育王经，阿育王经谈到迦叶他传法给阿难，阿难再传法给这个一个叫桑那和修，还有一个莫田地，传给两个。那桑那和修再传给优婆橘多，还有提多迦。在阿育王传的时候有谈到这五个了，就是到达就是传五代。那禅经差在哪里呢？禅经阿难还是一样，禅经其实问题在哪里呢？简单说了，刚刚阿育王经是不是把莫田地跟桑那和修他们两个是平行，对不对？他们两个是平行。禅经里面就是把这个莫田地，就是摩田地嘛，放在阿难跟桑那和修之间呢。这样知道，意思就是说在上面阿难他本来是传给桑那和修，对不对？阿育王传里面，可是禅经里面他阿难不是直接给桑那和修，他直接给莫田地。好，莫田地之后再给谁？叫做舍那婆师。这个舍那婆师就是桑那和修了，就是把莫田地放到阿难的后面，把那个桑那和修再往后退一代了。那这样做他有什么用意？为什么到后面比较后面的这个经啊，他的传会变了？在注脚八十一，我们看注脚八十一的第二行，这个摩田地或者莫田地，他是济宾学者，西北印的人， 注脚八十一的第二行，祭兵学者为了高推摩田地，哦，或者摩田体，以摩田体编入传法正系，介于阿难和桑这个桑那和修之间。好，他们的用意是这样啊，哦，所以这个禅经它主要是西北印传过来了。好，那这个摩田地他在寂宾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了哈，甚至寂宾佛教的开创者是他，所以在寂宾就把摩田地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好，这是早期所说从佛之后这个弟子一代一代的传承关系哈，有这五个，好，一般说五个，那锡兰的五师又比较不一样哈，比较不一样。好，我们看下一页。36页这边谈到父祖了，就是一代传一代，要传的是什么东西？应该理论上照道理讲，要传的是这第一个法藏，就是佛法藏，佛法了，集结成这个集结成的佛法。第二个是法眼，有没有？这边用法眼，就是悟入佛法的清净之见。好，有经典的流传，还有证悟，这个悟入佛法的这个之见，最好嘛，最好一代传一代是有人有修有证的，对不对？有修有证，那还有保留下来的这个佛法藏。好，那一代一代就是后面的就要护持佛法哈，让正法久住。好，接下来要谈到副主，它有两类啊，哈，两类。第一类我们来看一代单传，一代一代传下来都只有一个人，每一代都一个人代表。好，这是一代单传。那有一个叫《护法藏因缘传》，他有谈到24代。那他24代也是从前面刚刚的那五代都有说哦，从阿难开始，哎，不是，从这个迦叶开始，迦叶阿难啊，或者有的是摩田地，有的是这个桑那和修，那一直传到24代啊，24代。那24代最后面一个是狮子尊者啊，当然这个狮子尊者，接下来他似乎就是说，这边是24代是狮子尊者嘛哈。好，那接下来他说禅宗是菩提达摩传来的，好，所以菩提达摩他也是从印度那边传过来，在印度那边传是24代了。这边似乎要说的是在菩提达摩已经是28代了，28代啊。好，那狮子就是。菩提达摩到底是不是狮子尊者前面这24代的传下来的哈？好，如果你要理解更清楚的话，请看注脚83了哈，83。哎，注脚83有提到哈，导师对菩提达摩到底是不是从那24代这样传过来的哈？导师有一些疑问。简单的说了。菩提达摩他传的禅法哈，跟那个24代的那个禅法不一样。前面所谈到这24代的禅法，它是主要在西北印的禅法，可是菩提达摩他传的禅法是南印度的禅法，这是主要差异啊。所以导师认为这个年代对不起来，所以菩提达摩不见得是从狮子尊者那边传过来。好，这是一代单传，下面谈到一代多传。好，一代多传哈，就是传下去的下一代有好多人的了哈，好多人。好，这是从达摩祖师是初祖嘛哈，那黄眉是五祖哦，他事实上他叫弘忍哈，我们有称为黄眉的弘忍。 好，那从师长修学如果有深悟的，哦，就得到师长的附托附嘱。那形式上有附嘱，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秘传心印，哦，秘传心印。那这个秘传心印也可以理解成为刚刚我们在36页最上面第二行有一个法眼，对不对？法眼悟入佛法清净之见。好，就是一代传一代，在下一代的哪一些人有这个秘传心印，哦，有这个心心相印，然后有得到这个清净的自见，哎，我就把法，我就传给他哈，附嘱给他。那这个附嘱其实是希望他能够护持佛法而已了。这个附嘱其实是这个用意，让佛法正法久住。那在这边变成啊，师父跟徒弟这样，越到后面各位看的越清楚，师父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倾向啊。好，形式有。那秘传心也有哈，有形式还有实质。好，那受护主也不一定在临终，不止一人。好，这边就是不只是一个人哈。好，后面有提到说达摩也说一花开五叶，开五叶。那这个开五叶是指怎样呢？哦，开五叶，这个五叶是指五代了哈，就是达摩到东土来传，能够传五代，那包括他就是六代嘛，哈，所以是六祖。好，那刚刚前面说五祖以后了，已经不再单传一个人，就是从六祖，大家知道慧能对不对？慧能，哦，好，那六祖以后还更近更多了，分的更多，分五宗。好，下面宋代新的传说。宋代新的，你看从前面从早期的经说五代，从上面有说到24代，或者哦，这个达摩是28代。那在宋朝就有出现另外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就是这一个主题所说的拈花微笑哈。我们来看宋朝他怎么说的哈。好，宋朝出现什么释迦护法的新传说，在宋朝出现的，你看年代蛮后来的哈，叫在西元1188年。好，从哪里呢？叫人天眼目里面有提到的哈。好，你看他怎么说，倒数第三行说到哈，世尊登座拈花示众，人天百万皆悉往错。好，他拿取花嘛，这个华就是花的意思，古字。他把他拈花嘛，把花摘下来来试啊，给大家看。大家怎么样？皆悉往错，这个往错就是不知所措嘛，不知所措。除了谁？金色头陀，就是迦叶尊者啊，破颜微笑。所以前面是世尊拈花，对不对？金色头陀怎样微笑，所以拈花微笑是从这句里面摘录出来的。哦，好，那世尊云，世尊就说了，吾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哦，实相无相，吩咐摩诃迦叶，就是交给，哦，这个涅槃妙心交给这个迦叶尊者，哦，交给大迦叶。好，你看世尊已经在这个附嘱出现了，前面都是佛陀的弟子一代传一代嘛，然后这边是世尊出现了，所以说新传说。好，导师还是用一贯的一个方式，然后他会找比较前面一点点的，有没有其他的记录。结果在1109年一个禅门续登录，1183年一个叫莲灯会要也有这样的记录。好，可是呢37页最上面，哈，再早一点的一个叫《传法正宗记》，就对于前面那一个记录哈不敢肯定，所以第二行有说到过去禅家所没有的传说，好是宋朝传出来的， 好，所以一开始为什么说世尊护法的新传说，之前没有，在宋代才出现。好，这是拈花示众哦。那下面它的意义了，还有其他在禅宗产生的一些在传法的一些变化，我们下次再来看哦。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